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最近啊，南京有不少的老字号扎堆的迎来了周年庆。马祥兴175岁，绿柳居108岁，永和园119岁，安乐园100岁，老广东75岁。老字号是一种陪伴，对于很多南京人来说，这些老字号呢，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内化于他们的生活之中了。一块招牌就是一段传奇，独特的文化内涵，独有的品牌价值，让老字号在南京人的心里边呢，依然有着很大的分量。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不曾被时光淹没的南京美食老字号。
层出不穷的新餐馆，琳琅满目的新美食，记忆深处最滋味悠长的还是老字号。
留住城市味道，守住乡愁记忆。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南京美食老字号。
老字号呢，大多都产生于明代或者是清代，随着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啊，在城市中逐渐形成了米市、肉市、布市等行业性专门的市场或者是庙会市场。到了明清时期，在一些大中城市当中呢，又形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区。这些商业街区里，店铺林立，商贾云集，人头攒动，一大批名闻遐迩、各具特色的老字号栖身其中。经过了长期的竞争和淘汰之后，各行各业就形成了一些经久不衰、颇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和服务项目，这就是老字号的缘起。每一个城市呢，都会有它独特的美食，而这些美食背后的故事啊，本身就隐含和彰显着这个城市的品格和特质。南京呢，又叫做金陵，这里啊是位于长江下游中部的一个附属地区，所以物产非常的丰富，为南京人提供了丰富的食材。那么自古以来，南京的饮食文化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变迁呢？南京的饮食啊，是以京苏菜和清真菜著名的。南京菜呢，称为京苏大菜，又叫金陵菜。厨师一直都自称叫京苏帮，是苏菜的四大代表菜之一。金陵菜是指以南京为中心，一直延伸到江西、九江的地方风味。金陵菜起源于先秦，在隋唐时期已负盛名，到明清的时候成为一种独特的流派。金陵菜的原材料啊，大多是以水产为主，注重鲜活，刀工精细，善用炖、焖、烤、煨等烹饪的方法，口味平和，鲜香酥嫩。它的菜品细致精美，格调很高雅。金陵菜是很讲究刀工的，也非常擅长火工。富于变化的技法以及南北皆宜的口味是它的主要特色。根据史料的记载啊，大约在清朝的时候呢，南京就已经出现京苏大菜了。所谓京，是指南京是六朝以及明朝初年的京都，而苏是指清代南京是江苏的省会的意思。大菜这两个字是形容南京菜的名贵、典雅、华美和大方。正是大江南北鱼米之乡丰盛的物产、水陆交通商贸的交流、人文荟萃的文化熏陶、细腻精致的民俗民风，孕育了南京的美食文化。在诗人屈原的《楚辞》当中，就有大量的记载啊，描述吴楚的佳肴，比如说有牛筋啊，有叉烧羊羔、清炖甲鱼、焖乌龟、煮天鹅啊、烩水鸭等等。 唐后主李煜呢，还派了顾闳中去考察韩熙载的夜宴，画出了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这正是当时啊金陵家宴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唐宋时期影视业方兴未艾，这个时候杜牧的《泊秦淮》一诗当中就有了"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这样的句子。清代的江南才子袁枚更是在南京的小苍山撰写了一部烹饪巨著《随园食单》，而曹雪芹啊更是以《红楼梦》这部巨著当中大量的名菜和佳肴的描写，为京苏大菜做了一个详实的记录。民国时期南京本帮的菜馆啊更是名声大作，很多的名人呢都留下了和美食有关的传奇故事。那个时候的名门望族啊，如果要设宴的话，无不以京苏盛宴为傲，更是留下了像马祥兴、绿柳居、安乐园、永和园等等百年名店老字号。最近刚刚迎来百岁生日的安乐园菜馆呢，它创建于1920年，作为目前南京单体营业面积最大的清真老字号菜馆啊，它也是终于迈入了百年老店的行列。安乐园呢最具特色的就是它的早茶，它一直以来啊都是不少老城南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次吃恐怕有20-30年前了，30年。
我今年70岁，我从8岁开始吃到现在。
从小就在这吃，
鱼卤，这个是很好吃的菜。
安乐园啊，天天在过年，忙得很。
对，有城东，有河西的，然后还有别的地方的。它口味好呀，就是那个什么牛肉丸子，然后刚才我们点的牛肉包子、盐水鸭，还有他们家烤羊排都还不错。一般老客户来都要必点的几道菜。
其实啊，提起安乐园，绝不仅仅就是牛肉汤包、鸭尊烧麦、响油牛柳等等。在南京作家叶兆言的回忆里啊，他在很多年前曾经召集过一群老教授、画家、作家这样的文人一起呢在安乐园里边雅聚。当时啊他们吃过一道菜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那道菜叫做香蕉炒鱼片，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黑暗料理的味道？不过据说这个菜是又嫩又滑，吃下肚子里了大家都还不敢相信，哎，吃的是香蕉和鱼。那创新固然是很可贵哈，但是对于一些老字号来说呢，更重要的依然是坚守。百年店庆的时候，安乐园的总经理严正宇是这样说的：
安乐园起源于1920年，原名叫安乐居菜馆，到今年就是安乐园100年。在南京的老字号里面，安乐园呢应该相对还是一个年轻的，经营到现在是几代人的努力。那么我们关键呢，我还是这个体会，就是要静心守护。
静心守护这四个字说来容易，做起来呢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比如说啊，细沙包啊，这个是安乐园的一个招牌产品了。那市面上一般的豆沙馅儿呢，都是把红豆煮熟了之后用机器去搅拌成泥，然后再用糖来搅拌的。可是安乐园呢一直都坚持着一个很传统但是又很费事儿的工艺，那就是他们家的豆沙包啊必须是要经过洗沙这道程序。洗沙呢就是在一个很细的筛子上把红豆的皮儿全部都推掉，豆沙没有皮儿呢做出来的这个馅儿才会特别的细腻嫩滑，这样的工艺做出来的包子啊才能叫做细沙包。老字号的品牌就是这样在传统师承文化和工匠精神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
有一种牵肠挂肚魂牵梦呓，那是故乡的味道残留在心，时常凄凄凛凛分享的喜庆， 那周家窗户的红桂和金宝衣，我领越过天南海北八方围，总也比不上家的一碗鲜美，从头油条馄饨热冷细嘴，尖椒成竹般肉片激活味蕾。我怀念石湖街滚轴交错灯火通明，千重海鲜煎炒焖炖火色生香。我怀念那后街夜市的熙熙攘攘，铜山八牌糊涂居匠心百年名扬。我怀念八尺门鱼排海风清清，我怀念五米翻过边湖鱼片光饼，我怀念那挂双鱼挂满乡愁，我怀念米汁鸡翅中念着家的亲情。八月是那故乡明，纵那是养我长大的泥土情，还有家酿的米酒粥一山头，妈妈的粗茶淡饭最记忆犹新。我怀念西西桥小摊小贩的辣子麻蛋，我怀念那门外炒米粉春子留下，我怀念奶奶转进书包的猪油面糕，我怀念团圆的家宴喜气洋洋，我怀念岁月的味道千回百转，我怀念那舌尖上的不敌时光，双甜甜的记忆在心中依然，风起了人离了别来无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尝到那些味道，请替我多望一眼家乡。如果你也感受那份乡情，请与我一起面对成长。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老字号就是不变的口味，不变的做法，不变的材料。
老字号是我结婚26过天，
老字号是天邦邻里的味道。
老字号是我一辈子的小吃，现在带着孙子来吃。
老字号就是我手里做了一辈子的糕。
老字号就像南京那个安乐园里面那个菜包子，另外还有绿柳具那个酥烧鹅。
老字号是听到流口水的美味。
老字号就是每年过年都要加班。
老字号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老字号就是中国这种传统的啊食品啊，啊就是经过历史验证的，老百姓认可的东西。
留住城市味道，守住乡愁记忆。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南京美食老字号。
不同的城市会有不同的美食代表，无论人们的脚步走多远，但在脑海当中呢，只有故乡的味道，熟悉又顽固。它就像是一个味觉的定位系统，一头锁定了千里之外的异乡，而另一头呢，则永远牵绊着记忆深处的故乡。几年前，作家白先勇回到了儿时曾经生活过的故乡南京，来宣传自己的新书《白先勇细说红楼梦》。那个时候记者采访他啊，他就说儿时关于南京的记忆最难忘的就是秦淮河畔的马祥兴菜馆的味道。这座创建于1845年的菜馆啊，是江苏省乃至全国现存的清真菜馆当中的老寿星了。马祥兴刚刚迎来了自己175岁的生日。这175年来，这座老字号的菜馆发生了无数的传奇故事，也见证了南京城的历史变迁。马祥兴菜馆呢，它是把北方的清真风味和南方食材佳肴融为一炉，所以它的特点是甜淡清雅，口齿留香，算是清真回食南方派的一个翘楚。其中还以美人干、凤尾虾、蛋烧麦、松鼠鱼这四大镇店名菜流芳于世，曾经啊吸引过无数的达官显贵和文人雅士竞相捧场。这四大名菜呢，每一道菜都有一段故事的。就拿这个松鼠鱼来说哈、啊，当年啊，据说马定松，也就是马祥兴的第四代传人。他的师傅叫达一刀，这个人要成亲了，那本来呢就想马马虎虎的办一下酒席就算了，那被马定松知道之后啊，他就决定呢要让师傅风风光光的来办婚礼。办婚礼这一天啊，有一些参加婚宴的客人哈、啊、走错了，走到了对门的五羊大酒楼去。那这家的掌柜呢就有一点红眼，见不得他们家生意特别好，那看到有人上门啊，就说哎呀，你们去对门干嘛呀，我们店里什么大菜都有，还可以现点现炒，活杀活卖。当时这句话呢就传到了马定松的耳朵里，于是啊，他就想要做一个特别活的菜来震震对方。那经过提醒啊，这马定松就想到了在京苏大菜里边有一道名菜，就是松鼠桂鱼。马定松啊就选了几条一斤半重左右的这个桂鱼，把鱼头塞下巴这个地方一刀把它切开啊，这种刀法叫做猛虎下山，把龙骨和肚皮的刺儿啊全部都去掉，然后鱼肉呢改刀成斜方块，每一刀啊都要切到皮儿，但是鱼皮呢又一点都不能破啊，这需要非常好的刀工。在切好了之后呢，以少量的黄酒、盐水拌芡，用粉叶裹住鱼身，然后呢放到80%的火候的油锅里面去炸，看到颜色变成黄色的时候立刻就要起锅。这样的鱼啊外焦里嫩啊，形象还非常的像一只松鼠。之后再把锅烧热，用1两6钱的醋、1两6钱的糖勾芡，勾芡之后呢，把这个鱼端上桌的时候往上一浇，这个鱼啊还会吱吱作响，那就像是那个松鼠在鸣叫一样。这样的菜难道还不够活吗？再比如说这个美人干哈、啊，我说到美人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这个到底是一道什么样的菜。其实啊，美人干它的原料呢以前是不上台面的，因为它的主材料是鸭子的胰脏。 据说那个时候有一个姓张的名医，他在马祥新请客，但是因为那天客人特别多啊，备的材料可能不太够，配菜的时候觉得少了一个。那这个时候名厨马定松啊，他就急中生智，用鸭的胰脏配上了鸡胸脯肉，用鸭油来爆炒。那上桌之后呢，只看到一盘鲜嫩的鸭胰腺哈，它白里透红，流光溢彩，晶莹剔透，吃起来的时候鲜而嫩，脆而爽啊，客人都是赞不绝口。那大家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呢，马定松脱口而出叫美人干。后来啊，这道独创的菜就被列入到了四大名肴之首。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接下来呢，继续和您一起分享到南京的美食老字号马祥新的那些名菜们。其实呢，要做好这几道名菜，注意点是非常多的。像松鼠鱼，它必须要选一斤半重左右的桂鱼，因为这么大的鱼啊，它的鱼肉质是最好的。如果太大的话，会显得笨重；如果小的话呢，又不够有肉。再比如蛋烧麦，它的制作对于厨师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因为用的是鸡蛋皮儿，所以如果掌握的力度不够好的话，就很难做出烧麦的形状。而对于凤尾虾和美人干这两道菜来说啊，选料上就更加的讲究一点。比如说凤尾虾哈，它所选的这个河虾，它的大小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一斤的虾子数量必须在80只上下，这样的虾子它的大小才是刚刚好的。而美人干呢，则需要30只鸭子的胰脏啊，做出一份这个菜来。由于这个鸭胰脏是比较嫩的，那么汆水的时间要数好，不能超过10秒钟，炒的速度也要非常的快，否则就会老了，就不好吃了。老字号之所以称之为老字号，世代相传的产品、技艺或者是服务啊，它只是一个指标。这些品牌呢，还必须要具备鲜明的城市、地域传统文化背景和历史的底蕴，而底蕴啊，就藏在了这一个个津津有味的故事当中。说到民国时期到马祥新来的最勤的人，应当属当时东南大学的教授胡祥东和胡小石了。胡祥东这个人呢，人称胡三怪啊，他除了诗词歌赋之外，最喜欢的就是一个吃了。袁枚的《随园食单》他是烂熟于心，那每次到马祥新来的时候呢，他就把各种菜肴都品尝一下，而且啊，还动不动就把厨师喊过来，要问一下你的菜肴的烧法。听到说的有道理呢，他就会频频点头。那如果听到不对的时候啊，还会跟厨师去争辩几句。那这个胡小石呢，和胡祥东两个人是同事啊，两位胡教授，这俩人啊，经常结伴游览南京的城郊。那出城之前呢，就先到马祥新的店里边来打个招呼，说：“哎，我们晚上来吃饭哈。”那店里的伙计啊，就会把这两位老先生最爱吃的什么干切牛肉啦、酥烂蹄啦啊，一样一样都给他们备好。那南京菜的历史里边还有一桩谜案哈，也是因为这两个人而起的。那就是因为这两个胡教授啊，他们都口味比较的清淡，而且都特别的喜欢吃豆腐。于是呢，这马祥新的师傅们就动足了脑筋，用湖南小香豆腐啊，一块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的，先在沸水里边汆一下，去一下豆腥味儿。然后捞出来放到鸡汤里边，然后再加上鸡肝、笋尖、虾仁、木耳去点缀它，烧出来的这个豆腐清爽柔滑，而且香气扑鼻。这两位胡教授吃的是赞不绝口，几乎每次来呢都必点这道豆腐。 那时间长了呀，很多人就跟风啊，也来点这道菜，但是又说不出这个菜的名字，于是就说啊，我们要点胡先生吃过的这个豆腐。后来胡先生豆腐就也成了马祥兴的名菜，因为两个教授都好这一口，而且呢又都姓胡，那这个胡先生到底是指胡祥东还是胡小石呢？那连马祥兴的大师傅都说不清楚。老字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一道菜带旺一个店啊，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招牌菜不在多，而在于精，倘若能够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食客啊也就奔着这招牌来了，这恐怕就是维持老字号品牌最核心的独门技术吧。
鲜美，一块一杯，一天为杯，大梦惊着孤雨摘青梅，天南地北，刀脉骨髓，五谷丰登，四时充美，日暮升起，千万家烟吹，四方美食到四方故事，青山寻人间百味，世上酸甜苦辣，洗剑解袍下，听笔举箸酒酣再出发，帘外山河正好，红椒迎枫桥，年华在酒
满目的新美食，记忆深处最滋味悠长的还是
老字号。
留住城市味道，守住乡愁记忆。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南京美食老字号。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在南京众多的美食老字号里，108岁的绿柳居当然也不能不提，因为它的主打很特别，是素食。说起曾经光顾过绿柳居的民国名人啊，爆出来个个都是声名显赫，比如说回民将领白崇禧啊，就常到这里来小酌，还有崇尚素食主义的孙中山啊，他就是绿柳居的常客了。注重养生的宋氏三姐妹更是这里的座上宾。说起绿柳居啊，南京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素菜包。那绿柳居的总经理王坤告诉记者说啊，素菜包的皮儿呢是用精致的面粉经酵母音发酵，而它的馅儿呢是用来自无公害蔬菜基地的矮脚黄青菜、香菇、笋、 豆腐干、芝麻、金针菇等几十种原料制成的，所以啊，口味特别的好。不过这样的一个配方其实也是经过了改良。最早啊，素菜包的材料呢是传自一张宫廷的配方，可是1986年张志军来到绿柳居当总经理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是26岁，可他就敢按照当时人们的口味对馅料做了更改。这一变更让素菜包的销量当时就翻了好几番。
当时的人买肉都是买肥的，买鸭子也是买肥的，啊，没有油水嘛，所以这个你吃素不寡的寡得慌，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就是普通老百姓消费的就比较少，可能一些受众面就比较小，然后我们就把它调整为叫实景蔬菜包，里面就加了，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笋子啊、木耳啊、香菇啊、芝麻、金针菜、甘蔗等等，所以它的这种口感就会更好。
当时他把所有的配料，就是每一样，就像配比一样的，每样每样称，然后每次做试验给大家品尝，也经过十几次的试验，然后才成功。这印象太深了，以后的包子它的销量成倍的往上增长，也为我们这个包子啊打响名声，提高它的知名度，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素菜的素做得好，对于绿柳居来说其实是算不上什么稀奇事儿的，但是要把素菜荤做哈、啊，那才真的是行家真功夫。做鱼做鸡啊，不仅是看起来形状像鱼像鸡，而且还真的要有鱼和鸡的口感和味道。那绿柳居的素菜荤做其实真的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对此啊，张志军说，素菜荤做也是有秘技的。
素食呢，它讲究吊汤，因为荤菜我们比如说也吊汤，你用动物性原料吊汤，那素菜你用什么吊汤呢？原来我没去绿柳居的时候，我以为素食是没有汤的，结果到了绿柳居就知道，它不但有清汤，它还有这个红汤。清汤呢就是用我们的黄豆芽，这个红汤呢就是用泡香菇的水，就泡香菇的香菇汁。菜的灵魂是味啊，而味一般来说就来自于高汤。
绿柳居在南京的老百姓里有口碑，在专业人士的眼中呢也是可圈可点的。中国饭店协会老字号与非遗专业委员会的理事长严敦志就对他赞不绝口。
素食工艺在餐饮行业里面算一个特殊的一个技艺吧，古代开始对素食就比较重视，过去皇宫里面他在御厨里面就设有比如说素局、荤局，包括点心局了、饭局了等等，也就是说素局作为一个专门的技艺，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非常重视的。素食它是一个特殊的技艺，它就一定要付出一些特殊的人力啦、工艺啦、成本啦等等，这些有些具体的一些说法吧，应该是叫炒必脆，脆而不生，炸必酥，酥油生香，烧必清，清而不薄，烤必透，透油及卤干。南京人应该说都非常青睐的绿柳居的产品，这在全市乃至全国影响都非常大，而且它已经放大了品牌的效应，使得不但有了绿柳居菜馆这么一个旗舰店，还有工厂，还有上百家的超市门店。这个技艺本身和这个行业的发展都应该说起到很好的作用。
今年自疫情发生以来，马祥兴、绿柳居这样的一些南京餐饮老字号纷纷都推出了自己的新招，化危为机。比如说绿柳居，它就开发了包括卤菜、糕点、素菜包、三鲜鱼酥等等加热即食的菜品，连松鼠桂鱼啊都出了半成品菜肴，共计达到了100多种外卖供市民去选择。还有不少的老字号餐饮企业呢，还建了社区的微信群，企业的员工还兼职当客服和外卖，一条龙的给附近的居民来提供美食。那顾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边下单拼团， 餐饮店的工作人员就在后台进行统计，第二天把菜品送到顾客的小区门口去。目前为止呢，包括有绿柳居、江苏酒家、马祥兴等等啊，7家南京老字号的餐饮企业已经入驻了南京的236个小区，参加团购的顾客达到了2万多人。截止到目前啊，这个企业的线上销售的收入占比从原来的5%上升到了50%左右。马祥兴、安乐园、绿柳居、齐芳阁、永和园、包顺兴、刘长兴，南京人啊都会像报菜名儿一样的脱口而出很多的餐饮老字号的名字。老字号就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名店，这是经典。老字号也可以是口口相传、经久不衰的路边小店，这是口碑。老字号是几代手艺人的工匠精神，这是传承。老字号更是全城人所共有的集体记忆，这是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鲜活载体，老字号菜馆为人们留住的是舌尖上的记忆，展示的是历史的底蕴，传播的是城市的故事。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下，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人活天地间，民以食为天，世上美食千千万，品味在舌尖，品味有在舌尖。舌尖上香吗？舌尖上甜，舌尖上的中国口福真不浅。那酸苦咸的辣的好吃多滋味，那种的秧菜的摘的绿色又新鲜。锅碗瓢盆烧，姜醋葱姜蒜，淮扬五岳川，色香味俱全。中国饭馆香飘五洲，中国味道四海承载，都说是香在舌尖内，甜在心间。舌尖上没有，舌尖上鲜，舌尖上的中国百吃都不厌。那腌入辣的熏香风味浓，那蒸的煮的炒的煎的花样天天变。端午粽子香，中秋月饼甜，除夕包饺子，元宵煮汤圆。中华料理源远流长，中华厨艺世代相传，真的是品在舌尖内，留在心间。古老肉，不虚肉，广东叉烧米粉肉，煲仔饭，手抓饭，扬州手饭，八宝饭，水煮鱼，红烧鱼，西湖醋鱼，清蒸鱼，担担面，热干面，兰州拉面，刀削面。外国人说肉夹馍是中国的汉堡包，阳澄湖的大闸蟹，香港人最喜欢。闻着臭，吃着香的长沙的臭豆腐，辣不怕，怕不辣是重庆的麻辣串。南海全席菜式多，有108道啊！萝卜白菜五谷杂粮，营养又保健。你一回尝尝新，你二回解解馋，三回四回五回六回都在西北全吃遍。端教你九族饭包肚圆圆，心满意足，心满意足哟！再过那活神仙，活神仙呢？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6，20688686866。